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财报解析播客，我是 Alex。
我是 Jordan， 今天我们来分析 Alliant Energy 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。
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必须说明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，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说的对 ，Alex。那么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Alliant Energy 这次的财报表现如何？
表现相当强劲。公司实现了持续十年 6.3% 的复合年均每股收益增长率。2025年每股收益增长 6%。超过了指导中位数，完全符合公司五期的长期目标。
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他们连续第22年提高股息，全年股东总回报率超过13%。但我觉得真正的亮点是他们在数据中心业务方面的进展。
绝对的，这是今天讨论的核心话题。公司目前已签署4份电力服务协议，总计3吉瓦的峰值负荷。这意味着未来需求将增长 50%。 Jordan， 你觉得这个数字有多惊人？
非常惊人。而且更有趣的是 QTS 数据中心的重新定位故事。 QTS 原本计划在威斯康星州的大麦迪逊地区建设数据中心，但后来决定将项目迁移到 Alliant 在爱荷华州的服务区域。
这展示了公司的灵活性和执行能力。CEO Lisa Barton 在电话会议中强调，他们能够在客户转向时迅速转向，这是 Alliant Energy 优势的关键差异化因素。他说，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客户的首选合作伙伴。
从财务角度来看 ，CFO Robert Durian 确认，尽管 QTS 项目重新定位，他们的4年$134亿资本计划仍保持正轨。他们重新分配了洲际公用事业之间的天然气、风能和储能投资，但总体投资组合保持一致。
让我们谈谈他们的增长前景。除了已确认的项目外，公司正在积极追求额外2至4吉瓦的大负荷增长机会。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财务影响？
这里有个关键点。他们预计2027至2029年的复合年均收益增长率为7%。这个增长率基于当前的资本支出计划和数据中心复合预测。如果这些超大规模计算提供商加速发展并消耗更多电力，这将对当前规划假设产生积极影响。
在监管方面，公司似乎处于有利地位。在威斯康星州，他们在2026至2027年费率审查中取得了建设性结果，一项获得威斯康星州公共服务委员会一致批准的和解协议。
对，而且他们2026年没有计划进行主动费率审查，这降低了监管不确定性。在爱荷华州，他们最近获得了2个发电设施的公共便利和必要性证书，一个720兆瓦的天然气设施和一个94兆瓦的天然气 RICE 装置。
分析师们在问答环节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。 Wells Fargo 的 Sharia Pereza 询问了3吉瓦数据中心的最低承诺协议。管理层确认，如果超大规模计算提供商加速发展并消耗更多电力，这将对他们当前的规划假设产生积极影响。
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，有分析师问到，即将到来的州长选举，爱荷华州和威斯康星州的现任州长都不会竞选连任。 Lisa Barton 强调，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为可靠性、韧性、增长和可负担性提供解决方案。
他特别强调了一个关键信息，客户不会为数据中心增长付费，反而会从中受益，这对于获得公众和监管支持至关重要。
从投资者角度来看，公司的融资计划似乎很稳健。2026年债务融资计划包括高达$12亿的长期发行，包括母公司 WPL 和 IPL 的发行。他们已经通过远期股权协议筹集了约$10亿，还需要在2029年之前筹集约$13亿的剩余股权。
让我们总结一下对投资者的关键要点。 Alliant Energy 展示了强劲的财务执行力，十年来持续6%的收益增长，同时定位于利用数据中心繁荣。他们已确保3吉瓦的负荷，并正在追求额外的2至4吉瓦。
公司的 Alliant Energy 优势，以客户速度行动的能力，似乎是一个真正的差异化因素。QTS 重新定位展示了他们的敏捷性和执行能力，凭借134亿美元的资本计划和明确的增长轨迹，他们似乎已经很好地定位于未来几年的强劲增长。
不过，投资者应该关注一些风险，包括即将到来的政治变化，当地对数据中心开发的反对，以及执行如此大规模资本计划的挑战。
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这就是今天的 Beta Finch 播客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